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1月3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喺9点至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7545千赫，39.76米。而我哋都系准备好2019年嘅挂历噶，主题系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系打电话或者系写电子邮件嚟索取。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美中双方进行好的会谈，已经接近形成某种形式的协定。北韩说，如果制裁不取消，就将会扩建核武器库。美韩将会成立联合工作组协调对北韩的制裁。连接香港、澳门和中国珠海的港珠澳大桥开通超过一个星期，由于公共交通规划失当，连日出现大批旅客在口岸巴士站大排长龙等车的混乱情况，旅客怨声载道。香港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说，
我希望尽早跟这个运防局去谈，还有运输署，希望他能够纠正这个错误，即起码旅客不需要再受罪，特别是去港珠澳大桥口岸那些，不需要好像即人球啊、人肉沙天鱼啊咁样，系即系好都几悲惨。
随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今晚嘅专题节目咧，我哋有建国史话同埋流行美语，以下请收听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说，美中双方进行好好的会谈，已经接近形成某种形式的协定。早前有媒体报道引述政府官员说，否认了此前关于美中将会达成协议的消息。特朗普星期五下午在即将离开白宫到西维吉尼亚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对媒体说，中方非常希望达成协议，要知道自从我们打起这一场的前哨战，中国经济一路下滑。星期四，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双方都表示期待在本月底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面，市场对这个消息反应良好。在星期五早上，彭博社报道说，特朗普已经要求他的内阁起草和中国的贸易协定。稍后 CNBC 引述政府高级官员说，否认了上述报道的讲法。这个未具名的官员说，美中贸易谈判有漫长的路要走。在本星期一，彭博社引述三名熟悉相关事宜的透露的消息说，如果特集会未能够就贸易的纷争达成妥协，美国或者最早在12月是宣布对剩余所有进口至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这个消息引发美国股市震荡。星期五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证实了他将会同习近平在20国集团会议上面会面。特朗普说，习主席和他同意在 G20 会面，他们将会是共赴晚宴，他们将会交谈，他相信他们将会同中国达成好好的协议。特朗普说，谈判取得很大进展，他说中方明白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将会面临美方在关税上加码。他说目前对价值2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产品施加的25%的关税效果很好，而且还可能会对余下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关税。特朗普说，他可以这样说，是他们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个好的协议，也会为他们带来一个适当的协议。如果他们能够有史以来首次让中国是闯开大门，这个早就应该由其他总统做，他是没有做到的事情，他愿意去做。北韩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取消对他的经济制裁，他可能会扩大他的核武器库。北韩外务省在星期五发布的声明当中说，如果美国不解除经济制裁，北韩将会恢复他们原来的政策，同时发展核武器和经济。不过北韩没有威胁取消目前正在和美国进行的谈判，而在声明当中说，改善关系和制裁相互违背。北韩指责美国破坏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峰会上共同作出的承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福克斯电视台上边话，喺佢同金正恩嘅会谈当中，金正恩明确表示愿意去核，但系蓬佩奥仲话对北韩去核嘅核查至关重要。佢话佢哋必须要确保做到呢一点，佢哋唔能够只系听任何人讲嘅说话，仲有大量嘅工作。但佢相信佢哋将会维持经济嘅压力，知道金委员长履行咗佢今年6月喺新加坡对特朗普总统所作出嘅承诺。 蓬佩奥话佢下个星期将会同北韩外务相会谈，但系未有披露会谈嘅具体日期同埋地点。美国同南韩达成协议，将会成立一个协调制裁北韩嘅联合工作组。一啲专家话，这个嘅举措显示美国喺度努力弥合同盟友南韩喺北韩嘅去核问题上嘅分歧。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洛话，两国政府同意新成立一个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双方喺外交、去核、制裁同埋不违背联合国制裁决议嘅朝鲜半岛南北合作等问题上嘅紧密合作。美韩建立联合工作组嘅消息宣布。报前几个钟头，美国的北韩事务特别代表比根访问首尔后返回美国。比根在首尔是讨论了怎样以外交努力促成在北韩实现最终完全可核查的去核。美国在和北韩接触期间始终保持对北韩的制裁，而南韩一直努力改善和北韩的经济合作。南韩的做法被认为有可能违反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一啲枪手星期五喺埃及袭击咗几架载有科普特基督徒嘅大巴，打死七个人。呢个系埃及最近攻击科普特基督徒事件嘅最新一宗。呢一啲嘅科普特基督徒喺埃及中部明亚省圣撒姆尔修道院参加咗洗礼之后，乘坐大巴返回，袭击者向呢啲嘅大巴开火。埃及嘅吉普特基督教会喺声明当中话，六名死者嚟自同一个家庭，袭击当中仲有十八个人受伤。枪击嘅枪手喺攻击之后逃离现场。伊斯兰国组织嘅亚马克新闻社话，伊斯兰国组织系发动咗呢次攻击。埃及当局去年封锁了通往圣撒姆尔修道院的主要道路，只是容许前去朝拜的基督徒通过，试图加强基督徒的朝拜者的安全。在巴基斯坦，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刺杀了被称为阿富汗塔利班运动之父的最高伊斯兰主义领袖。81岁的毛拉纳萨米乌尔哈克的家人证实，星期五他被人用刀谋杀，当时他正在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拉雅尔品第市的家中休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连接香港、澳门和中国珠海的港珠澳大桥开通超过一个星期，由于公共交通规划失当，连日出现大批旅客在口岸巴士站大排长龙等车的混乱情况，旅客怨声载道。记者亲身体验由香港湾仔搭巴士到澳门新马路需时约五个钟头，比搭渡轮多花两个钟头。有立法会议员说，大桥由北京单方面宣布开通，冇试营运，仓促开通引致运作问题重重，又担心大桥会成为几十年来难以回本的超级大白象工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修建九年，耗资超过150亿美元的港珠澳大桥，全长大约55公里，包括接近23公里的主桥、6.7公里的海底沉管隧道和4个人工岛，成为世界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组合公路，预计大桥使用寿命为120年。这一项中港澳三地高度重视的大型基建工程，十月中突然由北京单方面宣布10月23日在珠海举行通车典礼，10月24日正式通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身南下到珠海主持开通仪式，亦都是最后一刻才对外公布。有关当局宣传，乘搭巴士由香港到澳门或者珠海，车程最快大约30分钟，票价较港澳快速渡轮平一半，路程就快一倍，打造三地一小时生活圈。不过实际情况是，大桥在仓促开通之下，通车头几日车流量偏低，到上个星期六日通车之后第一个周末假期，三地口岸一度出现几千人排队等候大桥穿梭巴士，俗称金巴的混乱情况。据估计，高峰期有几千旅客轮候金巴，要等候超过2个钟头才能够上车。记者星期一，即是10月29日，大桥通车第六日，亲身体验由港岛市区搭巴士经港珠澳大桥到澳门，是不是比港澳快速渡轮更加节省时间。 记者朝头早十点左右在湾仔搭上开往港珠澳大桥口岸的 A11 机场巴士，大约一个钟头才到达口岸。当时口岸人头涌涌，过关之后购买跨境巴士车票往澳门或者珠海的指示不清晰，很多旅客争先恐后无所适从。记者找到自助购票机的队伍，人龙比较短，但是不收信用卡，亦都没有英文指示，外国游客买飞非常之不方便。记者过关和购买金巴往澳门车票需时大约15分钟，大约11点35分排队搭巴士，当时排队的人龙围绕整个口岸大楼外围打圈，大约有一公里长。排队搭金巴去澳门，家住香港大屿山东涌的香港市民卢太太和丈夫首次尝试搭巴士去澳门。卢太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东涌搭巴士到大桥口岸大约15分钟，比以往搭巴士或者地铁到港澳码头节省大约45分钟。不过卢太表示，大桥口岸的交通配套不够，而且排队买巴士飞的指示不清晰，秩序混乱。
等了这么久都是见到两架巴士，这些人很多。秩序不好啊，因为你排队买票那里没什么票啊，那些人很容易打尖啊。
卢太表示希望当局日后能够改善交通配套和控制口岸大楼和金巴车站排队的秩序，他日后仍然会选择港珠澳大桥去澳门，因为口岸靠近东涌。不过卢太亦都担心日后有更加多中国游客经港珠澳大桥到东涌，会令到区内交通挤塞和大陆化的情况加剧。他说东涌有些大型特卖场好像罗湖商业城。记者花了一个钟头左右排队才搭上一部双层金巴，大约12点半开车。记者在湾仔搭 A11 巴士遇到的退休港人黄先生，亦都啱啱好是搭同一部金巴往澳门。屋企住在港岛北角的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同埋太太女儿专程体验经港珠澳大桥往澳门，不过他认为太过浪费时间。
你睇啊，搭嗰个 A11 又咁又个几钟。呢度真系咁样，真系嘥时间，嘥得太多啦。
黄先生表示，佢哋上昼九点出门口，从北角总站搭 A11 机场巴士出发，一个半钟头才到大桥香港口岸。排队买金巴车票的指示不清晰，又秩序混乱。出门口花了三个半钟头才能够搭上金巴。他说由上环港澳码头搭船的话，正常情况花同样的时间，应该已经可以到达澳门。黄先生表示，港珠澳大桥对港岛区居民作用不大，以后再去澳门的话要看情形是不是选择港珠澳大桥，尤其如果人太多秩序太混乱，他认为对年长的旅客有危险。
不过如果没那么逼呢，很疏，一来到可以揼车这样就可以可以考虑，系啦，冇改善。如果冇改善，老人家真系会晕倒噶，咁样排队又晒太阳。
金巴由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驶往澳门口岸，需时大约40分钟。期间有上层的乘客为了拍摄大桥景色，走到车头挡风玻璃的位置，违反乘客必须全程坐在座位上佩戴安全带的规定。如果有太多这类不守规则的乘客，对日后金巴行车安全构成一定风险。到达澳门口岸之后，记者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没有登记使用澳门伊道通关，而当时所有旅客使用的人工通道只有两条，记者排队大约需要半个钟头才能够过关。而澳门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不足，只有两条公共巴士线前往市区，职员话俾记者听，甚少有的士进入那里，不知道要等几耐才等到，还是搭巴士到市区比较方便。当时唯一一条往新马路的巴士线 101X 已经大排长龙，记者站在靠近巴士门口的地方， 睇到全車爆滿，但係站台職員仍然指示乘客上車，仲話唔上呢一班車要再等十幾分鐘先至有下班車。到巴士已經逼唔落更加多乘客嘅時候，有車上乘客問司機點解仲唔開車，司機回應仲未夠鐘，差30秒。一眾乘客對巴士公司嘅安排深感無奈。澳門 101X 巴士線並不是由口岸直達市區，加上塞車要花40分鐘左右才到新馬路。記者10點在灣仔搭上 A11 巴士，輾轉乘搭金巴澳門巴士到達新馬路一帶，耗時接近5小時。而記者的目的地是澳門立法會，有的士司機拒載記者到立法會，當時交通情況有些擠塞，記者寧願走10多分鐘的路，不敢再等巴士。澳門立法會議員歐錦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澳門政府對港珠澳大橋通車完全是準備不足，開通之前亦都沒有試營運，去測試所有硬件的應用是不是暢順和有足夠配套，結果大橋開通之後隨即造成附近道路嚴重擠塞的情況。歐錦新表示，澳門市民對大橋的開通反應冷淡，由興建到落成通車，澳門的角色一直都是比較被動。他又認為最近出現旅客擠迫的情況可能只是一時趁熱鬧。
其實我一直以來對港珠澳大橋，我們不是抱有很濃烈的期望，因為很簡單，在澳門人來說，我們去珠海，我們過珠海的關係非常容易的，根本絕對不會 去靠港珠澳大橋去珠海。去香港呢，我1小時船就到上環，上環有地鐵就4通8達，其實就是非常方便。用港珠澳大橋過香港的，其實當然多個選擇未必不好，但是實際上我想除了現在這段時間所謂剛剛開通，大家有些興高采烈希望看看這條橋，實際上將來的應用上面，其實我想大多數澳門人員會選擇搭船過去香港快，方便快捷得多。
歐錦新又表示，澳門只是一個大約30平方公里的小城，每年要接待超過3200萬遊客，當中超過70%來自中國大陸，其實已經嚴重超出負荷。相信澳門市民亦都不會希望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增加更加多的遊客。
即係澳門人大多數都不會希望我因為咁嘅通車之後會多咗好多遊客，因為我哋壓力本身已經係非常之大。當然我哋澳門同香港唔同，香港面對住大量嘅內地遊客，可能好多年青人會有啲動作出嚟，即係話表達佢哋即係唔滿意。咁澳門就從來都唔會表達呢個唔滿意嘅，因為實際上遊客都係嚟澳門消費，亦都係為澳門帶嚟一啲得益。咁但係實際上，這個得益我們澳門人都是作一些犧牲的，犧牲我們的環境和空間的。
港珠澳大橋通車超過1星期，雖然首個週末和之後幾日人流創高峰，但是整體汽車流量就較預期為少。網媒香港01整理大橋開通1星期的車流量，平均每日的車流量只有2356架次，只是達到香港政府預測最高車流量的16%。其中穿梭巴士和過境巴士使用大橋最多，平均每日有1435架次，但是貨櫃車就是最少，1星期平均只有單位數，只有大約6.7架次。香港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大橋由北京單方面宣布開通，沒有試營運，倉促開通引致運作問題重重，例如有金巴司機人手不足，道路指示不清晰，有金巴司機開錯目的地，前往澳門變了去了珠海。范國威表示，希望有關當局改善目前交通配套不足等的問題。范国威又表示，对港珠澳大桥汽车使用量的前景不乐观，因为2024年连接广东中山和深圳的中心通道将会通车，相信会吸引部分使用大桥的车辆改用中心通道。他又认为大桥建造之前，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对车流量的估算夸大，担心大桥会成为70年都难以回本的超级大白象工程。
2008年當其時嘅廣東省省長啊黃華華估計啊，即係呢個因為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每日嘅例如係客流量係講緊呢個嘅17万人次嚇，咁到2016年嗰陣時候，三地政府聘請嘅顧問再次評估咧，嗰個嘅每日嘅客流量嘅人次咧，已經係大幅由17万下降咗1/4，下降咗25%，去到呢個嘅大約係126000人嘅嚇。咁呢個係代表乜嘢咧？呢個代表咧黃華華省長口中講嘅回本期，本來由呢個嘅36年咧，可能會好似其他學者專家評估咧，要大幅增加1倍啦。咁講緊就係話港珠澳大橋，淨係講緊嗰個建造嘅成本咧，都可能需要未來70年咧，都唔能夠回到本咧。咁呢個係即係我相信好多市民係憂慮嘅。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硬銷她在10月中公布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出的填海1700公頃建造人工島的明日大嶼計劃，並且表示日後可以配合大橋連接中國廣東省的大灣區。范國威表示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過去幾任特首都推動不少連接中國的跨境基建項目，包括港珠澳大橋、港深港高鐵香港段等，這些工程其實都是面向中國，配合中港融合，特別在經濟和一小時生活圈扮演重要的角色。范國威對這些中港融合政策表示憂慮，香港的一國兩制或者國際金融城市的角色將會因為過度依賴中國而受到損害。
因為呢這種這樣進一步的中港融合呢，特別是即係將香港納入咗呢個一小時生活圈咧，其實係會令到香港自己本身過去賴以成功嘅獨特性嚇，呢、這個係會逐漸消失嚇。咁啊喺呢個嘅喺呢個經濟上邊咧，係亦都係會造成即係高度嘅依賴嚇。咁所以當如果大陸嘅市場經濟係出現咗逆轉嘅話咧，香港亦都係會受損。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同埋譚文豪最近召開記者會表示，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當局嘅公共交通規劃失當，只係安排幾條機場巴士線繞經鄰近嘅大橋口岸，造成機場巴士線既要服務前往機場嘅旅客，亦都要接載使用港珠澳大橋嘅旅客，部分機場巴士線嚴重超載，巴士下層嘅行李架變成亂葬崗，甚至上層都企滿乘客，乘客怨聲載道，對行車時的平衡亦都構成很大影響，可能導致反車的意外。郭家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珠澳大橋的交通配套嚴重不足，令到部分機場巴士的服務下降到第三世界的水準，他形容是虐待旅客，要求運輸署盡快改善，將機場巴士和港珠澳大橋巴士線分拆，反對當局計劃安排所有機場巴士線都要繞經大橋口岸。
我希望盡早跟這個運防局去談，還有運輸署，我希望他能夠糾正這個錯誤，即起碼旅客不需要再受罪，特別是去港珠澳大橋口岸那些，不需要好像即人球啊、人肉沙天魚啊這樣，即好都幾悲慘。
據香港運輸署公布，港珠澳大橋通車第二個星期，旅客人數較首週上升，截至到星期五，即是11月2日晚上8點，有超過47000旅客經大橋香港口岸出入境，有乘搭穿梭巴士金巴往珠海的乘客要排隊半個鐘頭。因應上個週末有大批旅客排隊輪候金巴，運輸署和金巴營辦商星期六開始推出新措施，增加大約40輛旅遊巴士載客，預計每個鐘頭分別有50班車來往香港珠海和香港澳門。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國，变化的人口统计的数据会不会改变投票的模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特的报道。
四轮推车沿住内华达州莫亚帕谷的主要道路行进，一匹马的乌烟声从附近的田里面传了来， 该镇嘅商会称之为通往火谷嘅门户，因为莫亚帕谷靠近附近嘅火焰谷州立公园嘅红砂岩墙。该镇嘅7000多名居民之中，有92%系白人。莫亚帕谷可以讲系旧内华达嘅象征。1859年发现咗一个银色嘅矿脉，使白人定居者嚟到沙漠之中以开采为生。来自莫亚帕谷嘅注册共和党人斯塔顿感叹咁话：，佢哋似乎同10年前嘅内华达人冇相同嘅身份。斯塔顿指嘅系内华达州不断变化嘅人口统计数据，呢、这个可归因于加州人同移民嘅涌入。随住农村同城市选民之间嘅关系紧张，新嘅人口统计数据与旧嘅人口统计数据相比，内华达州就系美国全国政治状况嘅一个例子。例如，皮丘研究中心全球移民同人口研究主任马克·雨果·洛佩兹话：，由于西班牙裔人口不断嘅增长，亲共和党嘅乔治亚州、德克萨斯州同北卡罗来纳州可能最终喺政治上发挥作用。喺内华达州，大多数人都指向加州。内华达人话佢哋嘅州正在变得被加利福尼亚州同化。加利福尼亚州化或者唔同讲法。由于低税率、建筑业同旅游业嘅就业热潮，好多加利福尼亚人涌向呢一个出产白银嘅州。但洛佩兹话，加利福尼亚人带嚟佢哋加利福尼亚人嘅问题，长期以嚟一直是周边州的共同点，问题是哪一些加州人要离开。洛佩兹说，虽然最近的移民占内华达州的拉美裔很大比例，但是已经有很多的拉美人成为从加利福尼亚州到内华达州外迁人口的一部分，结果内华达州越来越拉丁化。莫亚帕谷退休人员康普说，他担心内华达的城镇成为无证移民的避难所。他说，移民来到这里，一切都是免费赠品。如果他们建造这一埲墙，康普说他希望他们能够沿着加利福尼亚州的边界继续建设。距离莫亚帕谷只有96公里，豪华轿车可以到达拉斯维加斯的大型酒店赌场。这个城市的人口是该镇的10倍，非西班牙裔白人只有48%，其余的是混合的族裔身份。在拉斯维加斯和该州300万居民之中的200多万人的家乡克拉克县，学生讲150多种的语言。在这里，多样性是自豪的源泉。即使是由反移民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人亦都是如此。当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律师和社区领袖艾伦说，拉斯维加斯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仔女和来自俄罗斯、墨西哥、中国几乎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一起上学。在艾伦的观点中，移民丰富了整个国家，并且为他所描述的拉斯维加斯深刻的精神社区做了贡献。艾伦说，他们希望每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都成为美国人。2016年，拉斯维加斯推动内华达州整体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而在克拉克县的另一端，莫亚帕谷78%的选票支持特朗普。拉美裔帮助克林顿赢得这个州，以66-28的选票比例选择他而非特朗普。这个是内华达州连续第三次在总统选举中投票选蓝色。在这个之前，这个州是靠得住的共和党州或红色州。在中期选举年，就好像今年，内华达州往往是紫色的，选出了混合的国会候选人。投票的变化反映了人口统计的变化，并且导致内华达州将会成为一个蓝色州的假设。咖啡馆老板艾弗里是一位共和党籍牙买加裔美国人，他位于拉斯维加斯地区的萨麦林富人区，支持他称为有序流动的移民。但是他说自己州的政治转型有一些悲伤。艾弗里说，如果你看一下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历史，它是由愿有开拓精神的人成就的。这个不是由那些人说给我给我给我的赋权项目的这样的人开创的。根据皮丘研究中心的数据，拉美裔人现在占内华达州有权投票的选民的19%。如果他们大量投票，西班牙裔美国人可能会影响现任共和党参议员迪恩·海勒和他的民主党挑战者， 国会成员杰基罗森之间的激战。不过历史表明绝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投票。皮丘说，西班牙裔参加中期选举的人数在过去十年之中有所下降，并且在2014年上次中期选举之中创下历史新低。只有 16% 的在18至35岁之间的拉美裔选民投票。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网友因为网上转发评论遭到当局判刑或者是逮捕。深圳网友因为订制郭明贵的名言 T 恤是遭到判刑一年半。澳大利亚高官星期日出访中国或者是显示澳中的关系升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中国当局近年加紧钳制网上言论之际，广州网友张广雄因言获罪，星期五被判刑一年半，而重庆网友刘继春就在遭到刑拘30日之后，近日被正式逮捕。据维权网等的消息，网名广州知名网友张广雄在今年4月被以诽谤罪，7月又被更换成为寻衅滋事罪，两次庭审之后，星期五被判处1年6个月。张广雄多年来发帖是批评时政，曾经两次遭到行政拘留，时常被骚扰和饮茶。2016年因为转发狼牙山五壮士真相帖是被行拘，然后被起诉，是随后起诉广州越秀警方。据报道，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维稳期间，张广雄10月12号再被刑拘，11月16号以侮辱罪被批捕。警方指他曾经在一个社媒的群组转发一个贴文，有侮辱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内容，而他们就否认这样做。因为筹划在网上订购印有敏感爆料名言的 T 恤而遭到当局拘捕的广东惠州网友董琦的家属，11月1号接到判决书，证实广琦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一年半。广琦从去年5月被捕至到现在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按刑期计算将会在11月下旬获释。维权网说，董琦的 T 恤案是中共当局先定罪捉人再寻找证据的典型的案例。在2017年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持续不断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高层政商腐败之际，居住在深圳的董琦和其他人就筹划在网上订购一批印有郭文贵名言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 T 恤。在中国当局全力封杀有关郭文贵消息的情况之下，董琦5月24号被捕，手机电脑被查抄，一日之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家属在6月30号是收到警方用挂号信寄来的批捕书。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星期日将会访问中国，这个被视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紧张政治关系出现缓和的一个迹象。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白明汉将会是一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府高官。白明汉在星期六在声明当中说，他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当中有澳大利亚各邦和属地政府的代表，显示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发展和中国的关系。近年来，中国是被指称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大学和政治，并且利用贷款扩大在一些南太平洋贫穷岛国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是急剧变冷。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风险为理由，今年8月宣布禁止被很多人认为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华为公司提供5G 的移动的网络设备。华为批评澳大利亚这个举措是处于是政治的动机。根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贸易额是132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的大约 24%。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白明汉这次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美国两名国防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部署到美国南方边境的美国军队已经增加到8000多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国军队阻止寻求庇护的中美洲移民大军进入美国。两名官员说，这些现役军队是已经部署、正在部署或者是接到命令进行部署，以满足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的要求，帮助保卫边境安全。 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达拉哈西市的星期五晚间是发生一宗枪击事件，包括枪手在内三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枪击发生在达拉哈西市一处小型购物中心的瑜伽健身中心。当地警方说，枪击事件当中六个人被击中，其中两个人身亡，枪手随后开枪自杀。警方已经确认枪手和受害者的身份，肇事者是一名40岁的名叫贝弗利的男子，两名的遇难者，一个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教授，一个是该大学的学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民主党在竞选当中承诺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险，这又引起了一些美国选民的共鸣。他们认为医疗成本上升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的首要议题，但有人担心全民医保可能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到实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今年参加竞选的一些民主党人，比如纽约国会议员候选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都支持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提出的全民医保法案。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输给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计划将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年龄阶段，这项由政府资助的医疗计划目前又覆盖老年人。其他一些民主党参选者，例如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候选人欧洛克，支持增加联邦监管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是他们并不要求政府全面接管医疗。城市研究所卫生政策中心研究员林达·布伦伯格说，
The thing that is common among these different reforms is the structure of a government-administered insurance plan.
布伦伯格说，这些不同改革方案的共同之处是要求政府管理保险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会真正控制或者限制支付给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费率。共和党人的理念与平价医疗法案相反。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指责奥巴马政府想要建立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而掌控国会。随着废除奥巴马医改失败以及医疗费用上升，一些共和党人现在表示他们支持平价医疗法案的一项主要内容，即是保护投保前已经患病的人，例如心脏病、糖尿病或者癌症。批评人士说，他们突然改变立场来支持这个议题，这个是很可疑。四个倾向保守的州还将就扩大穷人的医疗补助覆盖范围进行投票，这个要求联邦政府提供 90% 的资金。共和党人认为，在全民医保可能导致增加税收和保险覆盖受限制的前景下，公众的支持将明显下降。传统基金会国内政策研究员玛丽蒂安·博尔顿说，
This is all what happens when you have the government controlling healthcare costs because now it's a singular consolidated entity.
博尔顿说，当由政府控制医疗成本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代表三亿美国人做出决策。即使民主党人在下星期二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他们可能亦没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主要的医疗立法，但是选举势头可能会增加人对折冲办法的支持，这个就是控制成本，同时促进私营部门的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乘坐马车游园是很多人乐于尝试的一种观光的体验。这个游览的项目在曼哈顿已经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佩利特张真在纽约报道。
马车传统上一直在中央公园南侧的一条主要道路上面等候游客上车，那里同时也是曼哈顿最繁华的路段之一，交通非常拥挤。有动物权益人士指出，马车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出现。市长白思豪最近提议将马车的候车地点转移到中央公园里面，不过这个提议遭受到车夫的强烈反对。
It's funny, it's acting like, why are we going there?
中央公园马车夫鲁列丁·科比耶克说，这太可笑了，白思豪看来几乎对纽约一无所知，他要大家搬到东72街，那里既没有宾馆也没有游客， 都是住宅，那里的居民亦都不想看到马，他们为什么要搬到那个地方呢？科比耶克在中央公园驾驶游园马车已经有19年，他和他的马车曾经在多部荷里活电影之中出现。科比耶克反对的72街是白思豪提议的五处地点之一，和现时的59街载客地点不同，这五处地点都在公园里面。
We're trying to make it kill our business himself, you know?
科比耶克又说白思豪正是试图摧毁他们的生意，他想夺走他们的地点。这样的话游客很难找到他们的，失去了客人就失去了收入。白思豪希望通过这个办法令到他们主动放弃。正是等候客人的另外一位车夫奥尔玛比耶克鲁说，过去几年里面曼克顿中城的人力车数量激增，他估计自己的生意一半已经被人力车抢走。比耶克鲁又说，如果马车搬到公园里面的话，他的生意就会更加难做。
Because we have a competition with pedicabs, pedicab drivers.
比耶克鲁说，他们一直在跟人力车竞争，他们搬走的话，游客到了中央公园会先被人力车拉走。很多动物权益人士认为，在拥挤嘈杂的曼克顿中城，马车和汽车以及行人分享道路严重阻碍了交通。此外，城市噪音对马车来说亦是一种折磨。纽约市动物权益机构 NYCLASS 最近发表声明，赞同市长的提议。该组织说，这个决定将会显著改善马的工作环境，并且使到整个产业更加人性化，强迫马在炎热的柏油路面和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之中穿行，从来都不是合理的安排。
This is not an answer for...
科比耶克又说，作为一名车夫，他并不应该这样说，但他是诚实的人，的确那里的环境对马来说不是最理想的，但另外一方面马会习惯自己的环境，你看看那里的马都没有绑起来的，但他们都和车夫留在一起，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根据纽约市交通局的规定，在中央公园服役的马匹每年必须有至少五个星期的休假，每匹马在服务之前必须经过体检，气温高于华氏90度或者低于18度的时候，马匹不能够服务的。对于很多慕名而来的观光客来说，马车在公园外面载客似乎是最方便的选择。纽约市政府10月上旬就白思豪的提议举行了听证会，如果提议通过的话，最快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付诸实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佩利特张真纽约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对货币政策问题存在非常对立的看法，是用黄金支持美元，还是以黄金和白银共同支持美元呢？这个问题成为1896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主要议题，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要向大家讲述这次大选的故事。很多美国人希望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他们说美国应该只用黄金来支持纸币，金本位制能够使美元保持高币值，这些人被称为金本位制论者，大多数是商人、银行家和投资者。而其他很多人希望美国实行以金银共同支撑美元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当时的美元币值过高，而这个会拉低农产品价格，而实行银本位制可以降低美元币值。这些人被称为金银双本位制论者，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美国自从1893年开始陷入经济萧条，这个使到有关金银的争论更重要。当时几千家银行和企业倒闭，几百万人失业，外国投资者从美国撤资，而那些有钱的美国人亦不敢投资。很多人认为如果政府发行更多受白银支撑的货币，就能够结束经济萧条。
但是克里夫兰总统并不是这样认为，而且他反对任何想动摇金本位的法案。他指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用黄金支撑货币，如果美国不是这样做就是愚蠢的行为。他说美国不能够孤立于世界其他货币体系之外。克里夫兰总统是民主党人，到1896年已经有很多民主党人成为金银双本位制论者，这些人在西部和南部各州掌控了民主党。他们将克里夫兰称为民主党和美国人民的叛徒，不希望克里夫兰代表民主党参加1896年的总统选举。共和党亦在金银货币政策上分裂成两派，一些来自西部银矿区的成员脱离了共和党，另外一些虽然仲留在共和党内，但是偷偷支持民主党的金银双本位制论者。共和党在18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战绩不错，取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领导人相信共和党能够赢得1896年大选，而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俄亥俄州州长威廉·麦金利。结果当共和党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麦金利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是密苏里州的众议员理查德·布兰德，但是参加提名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金银双本位制论者，他们希望从自己的阵营中选出总统候选人。克里夫兰总统的支持者想试探一下金银双本位制论者的力量，他们要求就金银问题进行一场辩论。一些人发表演说支持克里夫兰总统和金本位制，另外一些人发表演说支持银币政策。最后发言的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威廉·詹灵斯·布莱恩，他曾经在国会中领导过一次试图保持银币政策的斗争，但是失败了。布莱恩在大会辩论中激动的演说，他表示他代表的是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的立场，而这些人都希望实行银币制。布莱恩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成为总统竞选期间的名言，这句话令人想起耶稣基督所受的酷刑和最终的死亡。布莱恩说，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不能够将他们喜欢的货币政策强加给银币支持者，他说你们不能够将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就凭这句话，布莱恩击败了布兰德议员，赢得了民主党总统提名，当时他只有36岁。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发表支持银币政策的演说而赢得支持，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很多民主党人拒绝接受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他们退出民主党大会，召开了自己的提名大会。他们自称为国家民主党人，并推选出自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不过这些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并没有获得多少选票。当时美国的第三个政党人民党亦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人民党党员即是民粹主义者，支持民主党内的银币政策者，认为美国应该实行银本位政策。所以有些人民党党员觉得 他们应该同民主党联合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布莱恩，因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共和党的候选人麦金利就肯定会赢得总统选举。但是其他人民党党员就担心这种联合将意味着人民党的终结。好在人民党在自己的提名大会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民主党一样，他们亦推选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就推选了另外一位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布莱恩就以两个不同政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在这次大选中，两位候选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展选举。麦金利拒绝外出巡回拉票，他不去找选民，而是要选民来找他。选民真是这样做，铁路公司都支持麦金利，他们开通了免费的特别专列，直接通往麦金利在俄亥俄州的家。每次专列都受到同样的接待，一支乐队会在列车抵达时接站，然后同乘客一起浩浩荡荡前往麦金利的家。麦金利从家中走出来，聆听支持者代表的讲话，然后他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并且同支持者握手。一批支持者离开之后，麦金利再好像这样接待下一群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麦金利曾经在一日之内这样接待过30批支持者，人数超过8万。就在麦金利在屋企开展竞选的同时，布莱恩就四处拉票，他去了27个州向500万人发表演说。他说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民主党的资金不足以支撑他以其他方式竞选。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布莱恩花了65万美元，而麦金利花了350万美元。布莱恩的竞选核心是金本位会摧毁美国的经济，而麦金利的竞选核心是银币会摧毁美国的经济。一度布莱恩的竞选似乎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承诺会支持他。但是就在选举日的几个星期前，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萧条的美国经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小麦价格几年来首次上涨。于是群众就说，或者将经济萧条归咎于金本位制是错误的，或者布莱恩的竞选理念是错误的。在选举日那一日，形势很快就明朗化，麦金利获得了270张选举人票，而布莱恩只是获得176张。布莱恩向麦金利表示祝贺，然后他对支持者说，马上开始为下一次总统大选做准备。他说，如果我们的银币政策是正确的话，那4年之后我们将会取得胜利。麦金利的当选似乎比美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在他当选一个月内，一家商业报刊就报道说，购销活动大幅度增加，民众对商品的需求使那些在萧条时期关门的工厂又重新开工。而同时，民众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和南非发现新的金矿，更多的黄金起到和使用银币同样的效用，就是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同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增长到将近60%。在关税的保护下，美国产业快速发展，经济萧条结束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萧条迫使美国人将国内经济发展看成是头等大事。其实当时很多国际问题亦都跟美国有关。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咧就出去买嘢，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down with debt 以及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Hey, Li Hua. What do you want to do today? I don't have anything special planned, so we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啊，你今日得闲啊，真系好啦！我想去买几件新衫，嗰啲旧嘅已经过时啦。
I'm down with that. I need to buy some new tennis shoes. My old ones are really gross. My roommate is threatening to throw them out.
我睇你对波鞋都系太旧啦，唔怪之得你个同房要将佢抌咗啦。真系好啦，我哋一齐去买嘢。不过你头先话 I'm down with that， 咁系咩意思啊？咁系咪你都想去啊？
Yes, the expression I'm down with that means going shopping is okay with me, and I'm willing to go.
诶，呢个好有意思。如果你问我同唔同你一齐食饭，而我又好想嘅话，我可唔可以话 I'm down with that？
Yes, that would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have dinner with me.What would you say if I suggested we go to my friend's party on Saturday night?
Oh, 如果你提议我哋星期六晚一起去你朋友屋企参加聚会，咁一定好好玩啊！我想去啊 ！I'm down with that.
Right. Now,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shopping? There are lots of places close by.
去边度买嘢啊？学校附近好多买嘢嘅地方嘅。诶，去附近嗰个购物中心好冇啊
？Okay, that's fine with me.That mall has a shoe store, and it's close. Let's go.
Okay, I'm done with that. 我哋可以坐巴士，几分钟就到啦。然后我哋就有成日时间去买嘢。我哋仲可以喺购物中心食埋饭添。
Okay, I'm down with that.
Hey, Michael, 呢间百货公司睇起嚟好靓啊！我哋入去睇下好唔好啊？我谂佢哋一定有好多好靓嘅衫啦。
That's Neiman Marcus. They have nice stuff, but they're really, really expensive. You have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to buy even a shirt there.
我都估到佢哋啲衫好贵嘅。你话要喺佢哋呢度买件恤衫都要 pay through the nose， 啲嘢贵同个鼻有咩关系啊？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is to pay a lot of money for something, usually way more than the item is worth. For instance.A shirt in a normal store costs about $40. However, a shirt in Neiman Marcus easily costs $200. That's paying through the nose.
Oh, 我明啦。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就系用好高嘅价钱买一样嘢，往往要比原来嘅价值高好多。普通商店一件衫要卖$40，但系呢度就要卖$200啦。不过 Michael， 我仲系唔明白一个人个鼻同钱有咩关系啫。
Yeah, it is a strange expression,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into that store?
咪搞啦，我唔入去啦。我只系个学生咋，我冇咁多钱啊。I can't afford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for things. 俾唔起咁贵嘅价钱啊。
I agree. I don't want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for anything either. It's stupid to waste so much money on something you can buy cheaper somewhere else.
就系咯。可以用平嘅价钱买到啲嘢，点解要嘥咁多钱去买？诶 ，Michael， 咁乜嘢时候可以用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呢个讲法噶
？Well, some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to buy tickets to see their favorite singers.
哦，花好多钱去买飞听佢哋中意嘅歌手。我有几个朋友都中意着名牌嘢嘅，佢哋愿意 pay through the nose。
I don't understand paying through the nose to eat at fancy restaurants either.Food is food. Li Hua, I'm getting hungry. Can we go eat first?
I'm down with that. 我有啲饿啦，但系 I don't want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down with that， 意思咧就系指同意或者愿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意思咧就系出高价购物。好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咁我哋亦都系准备好2019年嘅挂历，主题系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打电话或者系写电子邮件嚟索取。我哋嘅电邮地址系 cantonese@voanews.com/cantonese@voanews.com。来电车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051。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